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叫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交换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要看撒加利亚书十二到十三章，那十二到十四章它又构成一个三章的一个末世预言的神谕，神谕就是 Oracle。 那它的主题是聚焦于神如何在一个全球大战跟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样子一个背景底下，他施行拯救，他赐予能力，他洁净而且净化而且转化以色列，同时他也击败了以色列的敌人，他建立了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国度。那这段经文被认为是圣经中最重要但是却是最具争议的预言，揭示了末世计划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跟属灵的层面。那这段预言涵盖的时间范围是最后的三年半，也就是大灾难这个艰难的时期。那其中大多数的事件是发生在最后三十天，也就是但以书里面所讲的第四十三个月。那当然整个事件是在整个三年半里面逐渐的升级。那撒加利亚书十二到十四章的信息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称为 政治不正确，因为他冒犯了犹太人，冒犯了穆斯林，甚至于他还冒犯了基督徒。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信息为什么会对他们是个冒犯？因为这里面预言到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杀，也就是三章第八节里面讲的。尽管这是出自一个希伯来先知的口，也就是撒加利亚，他们还是不能接受。那对穆斯林来说，他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他宣告全世界都要敬拜以色列的神，神将要掌权在全地。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他难以接受，是因为神对全地掌权计划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这让很多的基督徒不舒服，甚至于许多的神学家都试图要回避或是否认这段经文，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将以色列跟耶路撒冷放在这么核心的位置。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以色列主要的危机其实不是他旁边的伊斯兰教穆斯林或者是反犹太的国家跟民族，虽然这些反犹主义的确带来很多的逼迫屠杀，但是他们的主要危机是来自于神自己。那个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神深深的爱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多数的人却不认识神，也不爱这位耶稣。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忌邪的新郎，他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这正是整场危机的一个核心。所以神一定要得到他们，一定要审判他们拜偶像的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列国围攻耶路撒冷。那第一节讲到神能力的宣告，神以创世主的身份，好，他开启这个预言，他强调他铺张天地，建立地基，造人内里的灵，所以他具备实现这个计划的无限的全能，所以他理解人性，因为他造我们的内里，他知道这个计划绝对能够引导以色列跟列国得救。那第二节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围困的原因，也就是撒旦试图控制耶路撒冷，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是要阻止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30节那里讲到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撒旦就要围困耶路撒冷，要把整个犹太人民族全部都要灭掉，因为当他们欢迎耶稣回来的时候，耶稣就要进到耶路撒冷，永永远远的坐着为王。那十二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讲到，神将使耶路撒冷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跟众石，他也就是警告列国，你不要来跟我的计划对抗。如果你们定义要围攻耶路撒冷，那这些列国将会如醉汉般的踉踉跄跄的跌倒在地，甚至于处于昏迷跟无力的状态。并且如果他们试图移动耶路撒冷这个众石，他们会因此而受重伤。那围困耶路撒冷的情势是从中东的邻国开始逐步升级到全球联盟，列国都要来对抗以色列。那我们知道这个会在末世会应验，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讲的，列国将因为敌基督的领导而围攻耶路撒冷，试图要消灭整个犹太人，而且控制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那他们在哪里集结？就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所以才会有哈米吉多顿的战役，也就是启示录十六章第十六节。而圣灵也正在兴起教会，用爱跟带导要围绕耶路撒冷，要对抗列国的敌意。这也是为什么神说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就会祝福。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爱以色列人，爱耶路撒冷，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还有因为神对耶路撒冷的爱。而我们要为他祷告，就是因为列国对他的敌意，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罪，神要施行审判。十二章四到九节讲到以色列奇迹的一个军事的胜利，所以在第四节我们那里看到，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的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所以神将对这个敌基督的军队释放混乱跟癫狂，使马匹还怎么样，眼瞎，导致整个军队陷入混乱，撞击建筑跟他们彼此之间都要 这样子来撞击，因为眼瞎了而且有混乱。那犹大地区那些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政治领袖，当他们看见十二章四节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神正在帮助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不是一个人为的，好像以色列的军队强盛，不是，这是一个超自然，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帮助犹太人。所以第五第六节犹大的军事突破，讲到耶路撒冷在围困之下这个坚定的态度，激励了整个犹大的地区，也就是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百姓。神赐予那些装备简陋的犹大军队超自然的军事能力，怎么说呢？也就是他们好像那个柴堆中的火盆跟禾捆中的火把，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迅速的推灭敌军，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的一个逆转。第十二章七到九节特别讲到第一件事，第七节犹大会优先得救，神先拯救犹大的帐篷，避免耶路撒冷的荣耀要超过犹大，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政治跟经济的中心。那么目的是什么？是要促进全国的团结，结束长期的一个分裂。因为我们在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怎么样，撒迦利亚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也就是他们长期会陷在分裂的里面。好，第八节讲到神要保护耶路撒冷，使最软弱的士兵如大卫般的勇敢，大卫家如神和耶和华的使者，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抵挡敌基督的军队。十九节讲到列国的毁灭，神亲自宣告将毁灭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强调怎么样，他的决心跟他有这个能力跟权柄。所以在末世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小规模的军队将在神超自然赋能的底下击败敌基督的庞大的军队。这就像什么？就像前面所讲的，就像大卫对歌利亚的那样子一个胜利。所以亲爱的家人，当我们这样全心来依靠神的时候，在你所有的征战里面，你真的不要怕，我们神也会来充满我们，高摩我们，就好像大卫对歌利亚一样。十二章十到十四节就讲到以色列的全国的悔改跟救赎。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第十节，耶稣在击败以色列的敌人之后，他要浇灌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里就是一个施恩的灵跟一个恳求的灵，神要给他们启示能力跟祷告的恩膏，使以色列人认识耶稣为弥赛亚，这个恩膏可以软化这个硬心，而且要开启心眼来带领以色列一个全国性的悔改。那他们怎么样去仰望被扎的耶稣？有些人可能像保罗那样子是通过异象看到耶稣，那有一些人则是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真的看到耶稣从天降临。当他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耶稣行进到耶路撒冷，坐在他的宝座上。仰望被扎的耶稣，这个扎哈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到他们当初是拒绝上帝的，以至于他们会哭泣，就像他们的儿子被谋杀了一样，也就是说哀哭跟痛苦到这样子的地步，他们为他们拒绝耶稣的罪而绝望的哀哭，在那里哀悼。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就讲到一个全国性的哀哭，他哀哭的规模就堪比约西亚王在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战死的那个全国的一个悲痛。这个事件有写在列王记下二三章二九到三十节。那约西亚是一个年轻的国王，他那时候只有三十九岁，他是一个虔诚的改革者，他清楚犹大的偶像带领他们归向神。所以呢，约西亚王是在巴比伦大掳掠之前以色列最后的盼望。那时候他39岁，他上战场，他爱神，他改革国家，但是他就战死了，所以全国哀哭，那个伤心好像盼望都没有一样。所以这里讲到各家族，皇室的大卫跟拿单家，祭司的利未跟示每家，都将独自在家哀哭。 所以不仅是在圣殿里集体的哀哭，也就是说到他们悔改的深度跟个人里面的痛悔，那神要通过悔改带来救赎，恢复以色列跟他的这个盟约的这个关系，要使他们再一次成为列国的祝福。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到六节讲到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属灵的洁净。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这个洁净的泉源，神开的洁净泉源，洗掉罪恶污秽，指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二节讲的，要除灭偶像跟假先知跟污秽的灵。那这个属灵的泉源，其实是要清除整个敌基督系统的偶像崇拜，像兽印还有假先知污秽的灵，他要再一次清除干净，来恢复以色列的一个纯净。第三到第六节特别讲到假先知的羞愧，那洁净之后，假先知都会因为他们被暴露而感到羞耻，所以若是有人继续在说假预言，他的父母将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刺死。好，这是生命记十三章六到九节那里讲到，那他们要借着刺杀他好来显示对耶稣的忠诚是超越亲情的，也就是他们遵行摩西律法超过那个亲情。假先知也会因为害怕羞耻，他会否认自己的身份，声称自己是农夫，掩饰其伤痕。伤痕是怎么样？就是邪教，对不对？他们都会割自己啊。他要谎称这个伤痕是源于朋友家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造成的。所以神要通过洁净恢复以色列的属灵纯正，让他们再次成为敬拜真神的一个中心。十三章七到九节讲到以色列的苦难与渔民的救赎，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讲到以色列的渔民将在大灾难的烈火当中被炼化，从这个当中他们得救。那撒迦利亚呢，就将注意力从假先知转移到了真先知，也就是十三章第七节讲到的耶稣。等于撒迦利亚又回到我们前一章十一章四到十四节当中讲到的耶和华派给以色列的牧羊人的这个主题。所以十三章第七节是神要击打他的牧人，那这个牧人就是耶稣。这里讲到的同伴讲的也是耶稣，那神呼唤刀剑攻击他的牧人耶稣，那这里的预言就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那这个受死是人所做的，但是父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是神与人共同执行。因为这件事情就使得羊群以色列人整个分散。那第八节讲到在末后的日子主回来之前，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会死亡。那这里这个全地你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地，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可以指地或是全地，也就讲到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将在大灾难当中死亡。如果我们说犹太人现在有1800万的话，可能就是数百万。那这样子的死亡跟屠杀就很像在西元70年罗马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百万的犹太人死亡。那第九节讲到他们三分之一的人会蒙到救赎，那这些就是渔民。主应许要将三分之一以色列人要从火中拯救出来，大灾难的苦难将会炼尽以色列的渔民，带来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犹太人的归信耶稣，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灵魂的收割会发生。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这里经文，我们就知道神使用最轻的一个看似很严厉的手段，但事实上已经是最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带领最多的人用最深的爱来回应他，实现以色列与列国的救赎得救，然后让整个世界过渡到这个新的纪元，也就是千禧年过渡。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泉源已经裂开了，洁净的泉源，他现在就可以洁净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更要洗净所有一切敬拜敌基督的偶像的罪。同样的，神要赐下这个施恩跟恳求的灵。亲爱的家人，复兴就从我们的呼求开始，而且不只是我们，求主更多的赐下这个代祷的恩膏，每一个教会都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要一直呼求复兴，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